听众朋友您好，苏文恩又向你问安。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提摩太前书。昨天我们看了第一节，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昨天我们也提到使徒保罗来写这封书信，他是非常郑重的一个态度来写给提摩太。虽然是写给个人的信，但是他是以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身份来写给他。这意思就是说，提摩太啊，我写给你这封信啊，是大事，不是私人的小事，是很重要的事，是关于怎么来服侍教会的。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了这么重的一个头衔。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为什么保罗能够来写这封书信，他是在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他来写给提摩太呢？我们上次曾经提到保罗的一生，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九个阶段。今天我们就稍微要和您来介绍一下保罗这九个阶段究竟是怎么样来看的。保罗的一生分成这九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在青少年成长时期的这个阶段。这一点在圣经里面虽然记载的不很多，但是也有两三处的圣经是他自己做见证所说到他的自己他成长的过程。在他向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的时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3节，保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当时他是在耶路撒冷已经被捉拿起来，他对这些犹太人说，他说，我本来啊就是犹太人，而且是生在什么地方呢？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呢，他有两个阶段。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腓立比书第3章第4-6节，他自己也在那里做见证说到他的出生。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他这样说，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一段他自己做见证所说的话。那么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见证呢，就是他站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那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4节到第5节，他在那里做见证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说，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着这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所以看保罗的出身，我们从这三处的圣经我们就很清楚他是犹太人。他这个犹太人呢，他是生长在外邦，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这个省就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边。他说他是长在那个城里，他第8天就受了隔离。换句话说，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是非常虔诚的一个犹太教徒，他们是真的照着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从神面前所受到的指示，就按照那个规矩生在犹太人的家里，第8天他就给他行了隔离。这一点就像主耶稣也是一样，第8天行了隔离。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自幼就长在一个 外邦的犹太人的家里，但是这个犹太人的家很持守他们犹太教的规矩，在这个信仰上、教育上对儿女都非常的严谨。所以根据他做的这些见证，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出生在基利家的大叔，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在以色列国建国的时候的第一个君王就是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扫罗的父亲替他取名叫扫罗呢？就是他的父亲很巴望将来这个孩子也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好像成为一个领袖的人物。因为在便雅悯支派，他们总是觉得扫罗是他们的一个英雄，因为是他们以色列的建国的君王。所以呢，后来他不是很好的王，但是扫罗在便雅悯支派当中，他还是一个是被便雅悯人所纪念的一个祖先。所以他的父亲替他起名叫扫罗，是盼望他将来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以色列人有所贡献。他自幼呢就按着犹太人的正统规矩，他奉献第八天受割礼。然后他的父亲呢也是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在他那个时代他就获得了罗马的名籍，所以扫罗他生来就成为罗马的公民。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25节到28节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这个生来是罗马的公民，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罗马的公民，所以这表明一件事，他的父亲在当时的社会，在罗马人的这个社会里面，他都是相当有地位的。那么他自小呢就接受了属神子民的这个教育，按照当时他们的规矩，六岁他们就送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学基础的教育。犹太人自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兴起了会堂，会堂就是他们在那里祷告敬拜神的地方，也是在那里受教育的地方。他们很早就规定他们所生的儿女六岁就要送进会堂，由会堂里面的教师就是拉比来教导他们希伯来文，这样就使他们能够读旧约的圣经，读律法书、摩西的五经啊、诗篇啊、先知书都能够念。所以他自幼就送在犹太人的会堂受了教育。到他15岁的时候呢，就像他所说，他的父亲为了进一步的教育他呢，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也见证说，我自小就在这里，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生长，在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有更多的教师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耶路撒冷。他的耶路撒冷呢有他的亲戚，所以他就在耶路撒冷受了教育，受了五年的教育。这种教育就相当于他的中学的教育，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看来中学的教育。他然后呢到了第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可以进入加玛列的门下，通常在十八岁以上之后就可以到加玛列的门下来受教，受教做法利赛人。受教做法利赛人的意义就是说，将来他受了旧约的教育之后呢，他将来可以在他们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侍奉神，可以做犹太人的拉比。所以就像他所说，他是按照犹太人法利赛人非常严谨的教门，也就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来受教。当他受教的时候，他自己曾经做见证说呢，他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换句话说，他比他同班的同学成绩读得更好，被受到人的尊重。在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他说，他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当他这样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吹牛，因为和他一同受教育的可能都站在下面，他们都可以为他做见证。他就训练成为非常强悍，在他们来看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到了25岁的时候呢，他说 在这一段受教育的期间，从20岁到25岁，他就已经被训练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到了25岁呢，他就要去实习。实习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回到大树去实习，大树的会堂里面去做拉比的助理，做拉比的帮手，也就是等于说做助理的拉比，实习的拉比。他在会堂里面要按照他们的规矩要实习五年，然后他才能够算是他所受的这种的侍奉的教育告一段落，他才能够被案例成为拉比，然后他可以做犹太人的教师。所以这是他在这一段的见证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他的第一个阶段是长在大树，第二个阶段呢，他是长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被训练成了一个拉比。到25岁他到大树去实习的时候，就在那个时间主耶稣受浸了。我们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是他在25岁的时候呢？因为按照这个时间的历程来算，主耶稣，我们现在用的西元本来是按照主耶稣降生的年代来计算，他降生的那一年算的元年。可是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这一个教父啊，推算过了一千年才发现推算错误了，比他实际的年晚了四到六年，差不多晚了五年。所以主耶稣实在降生的年代呢，应该是西元前四年或者五年，而保罗出生的年代呢，大概是在西元的元年，所以他比主耶稣大概小五岁左右。所以当主耶稣在三十岁受浸的时候，保罗正好是二十五岁，他正好回到大树去做实习拉比了，所以保罗就没有看到主耶稣。主耶稣就在那五年当中，就在犹太的旷野受浸之后，他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在加利利、在撒玛利亚这一带就传福音了。三年半之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相当于主后的二十九年。他不仅被钉十字架，而且死了，然后三天复活了。到了五旬节，耶路撒冷的教会就产生了。当保罗实习了五年，他回到他被安利为拉比，然后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主后三十年，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已经大大的兴旺了，有三千人、五千人得救了，也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做美好的见证，他们一同的生活，有许多的人蒙恩得救了，有许多的犹太人都归信了主耶稣了。所以当他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发现耶路撒冷的光景在信仰上完全改变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发现他同岁的法利赛人信主的很少，不是没有，但是信主的很少，尤其他的师父加玛列还是坚持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受到他的老师和他这个同学的影响，还有当时的祭司撒都该人都不承认主耶稣，所以他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也和他们开始对基督徒采取逼迫的立场。这就是他第三个阶段。在这第三个阶段里面呢，他就曾经逼迫信主的，他眼见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而且当时他已经成了犹太人公会的一员，他在那里被派做一个执行的一个见证，好像执行官一样的，就是刑法，别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要有一个见证人，公会所派的见证人，一个或者两个站在那里，所以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要把衣服摆在他的脚前，所以他当时已经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非常的有地位了，他已经是犹太公会的一个成员，一个议员之一。后来他也向大祭司要了文书，不仅在耶路撒冷逼迫，而且他要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去追捕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知道，就在他去的路上，他遇见了大光，主耶稣向他显现，他扑倒在地，他眼睛都失明，后来被牵到大马色去。那么这一段时间，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所记载，那么记载他蒙恩的情形。后来我们就知道， 他因为听见天上的声音，知道他所逼迫的拉撒勒耶稣就是那位天上的主，然后亚拉尼亚去向他传福音，他就接受了。亚拉尼亚为他祷告，他的眼睛又复明了，他就在那里悔改认罪，并且他也受尽归主了。当他信主之后，他就有一种的反省，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从前都照着圣经加玛列教导我们，我们努力的学习就业的圣经，我们要侍奉，热心的侍奉神，怎么到后来变成了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大罪人呢？所以他里面一面感谢主对他的救恩，像他这样的罪人主还拯救他，所以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亲眼看见斯蒂凡就死在他的脚前，这一幕是深深的印在他的里头的。所以啊，他就觉得那从前我们读的圣经都错了吗？他发现不是，他明明的听到斯蒂凡在公会里面做见证，他做的那篇见证是引经据典，把旧约的圣经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蒙召一直到他们的出埃及进到迦南来述说他们的历史，他讲的历史全都是根据旧约的圣经。但是他就发现为什么他讲解圣经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和我们加玛列门下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所解释的旧约不一样呢？不是他们错了，是我们错了。他就觉得说我应该重读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去读使徒行传就看见他就受浸之后了，他就后来就到了亚拉伯的旷野有三年之久，这三年做什么呢？他重读旧约的圣经，再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读，他把从前法利赛人他的加玛列师父教给他的那一套他全部都丢在背后，全部都丢掉，他要好好的根据神的话从创世纪一卷一卷的读，花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再回到大马色，回到大马色了之后呢，他就在那里引经据典的来见证耶稣是基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他怎么可以证明耶稣是基督？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他怎么证明呢？他就是根据旧约的圣经引经据典，就好像当初使提反引经据典来见证耶稣是基督一样。所以当时达马色的人就开始逼迫他，这一段就是他蒙恩的扫罗。后来扫罗就在大马色被逼迫，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最初使徒们不敢接待他，但是感谢主有一个巴拉巴接待他，然后听了他的见证就相信他是真正得救了，就把他引荐去见了彼得，也见了其他的使徒，他也和彼得同住了15天。那么相信彼得一定和他同住15天就把主耶稣的事情好好的也讲给他听，主耶稣的教训也教导给他。所以这些日子呢，他就在门徒当中一同出入往来。可是因为他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和他们来辩论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就很气他，你怎么现在也做了从前斯提凡所做的？所以那些犹太人又想要杀他，当门徒知道了之后就赶快把他送走，他就回到了大树去。到了大树，他在那里差不多有5-6年之久。后来我们就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兴起了，巴拉巴就到了安提阿去。巴拉巴到了安提阿，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外邦的信徒，都讲希利利话，就是希腊话，用希腊的语言，巴拉巴是会讲希腊话的。他就在那里服侍，看见那边很兴旺，他突然就想到他很纪念扫罗，所以他就跑到大树去看望扫罗，看望了扫罗，而且把扫罗就带到安提阿来。这就是第四阶段的扫罗。第四阶段呢，扫罗就在安提阿和巴拉巴还有其他的门徒一同在那里陪打服侍，在那里有多久呢？将近有5-6年之久。这个阶段是扫罗在那里学习新约的真理，学习教会的侍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过教会生活，但是在安提阿他在那里过了教会生活，也在那里学习了侍奉，也在那里一同配搭，这是第四个阶段。 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在他们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一同祷告侍奉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派遣巴拉巴和扫罗出去，叫传我吩咐他们所传的道。所以他们就被派出去，他们就出外旅行。这就是扫罗的第一次出外布道旅行。这一次第一次是出外布道呢，他们到了哪里呢？他们就到了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 Cyprus， 还有加拉太省的各地，也就是西流基、特比、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亚，在那一带传了福音，而且建造了教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然后呢，到了第十五章，他又第二次出去传福音。第二次出去，他是和希拉出去传福音。他传福音，他本来也去看望了加拉太的教会，然后他本来希望也在小亚细亚传福音，但是圣灵不许。后来他们就到了爱琴海的旁边特洛亚，特洛亚在那个地方呢，圣灵也引导他们，不许他们在那里讲道，耶稣的灵也不引导。但是他在做梦，在晚上的时候啊，有异象显给他，马其顿的人就向他邀请，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觉得这是神对他说话差遣。第二次出来传福音呢，他们就跨海到了东欧的马其顿、希腊、雅盖亚各地。就在第二次的传福音当中，他得着了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也就是在第二次和他一同出来传道。然后过了两年之后呢，他第三次出来传道，他就到了西亚，亚西亚的以弗所，就在那里呢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他在那里一共待了三年之久，使得以弗所就成了一个非常一个荣耀一个兴旺的见证。这就是他在前面的这些阶段，这是第七个阶段。然后他回到犹太地，然后就在那里被囚，这是他的第八个阶段。然后最后他被送到罗马去，那么他在罗马被囚了，囚在监里，这是他的第九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向大家就说到保罗他的生平分成九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呢，是他的成长是在犹太人的背景中成长，而且一直到他出来侍奉，他最初的侍奉呢是做法利赛人的侍奉，是活在旧约里，他否定他不认识基督。后来到第三个阶段呢，他就归主，就成了归主的扫罗，信主的。那么后来过了七年之后，他到了安提阿，在安提阿在那里待了五六年，在那里五六年的当中和巴拉巴一同在那里配搭侍奉，这是他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习怎么来侍奉教会，服侍圣徒，真正经历新约的教会的建造的阶段。然后主派他和巴拉巴第一次出外布道，然后第二次他和希拉出外布道，第三次呢他就在亚细亚的以弗所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在那里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从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开始一直到二十章结束，都是讲到他在以弗所的工作。然后第八个阶段呢，就是他回到犹太地被囚，被囚的阶段。他在这一段时间他在该撒利亚停留了两年之久。第九个阶段呢，就是他最后被送到罗马，在罗马监狱的这一个阶段。这是保罗一生的九个阶段。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次就要来看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前书。愿主祝福您，再见。